罗伯特·亚伯罗博士，约翰书信，在基督里平衡生活。第七讲，约翰一书，全然的信心。第四部分，3:9-4:6，核心警示。第五部分，4:7-14，基本命令。这是罗伯特·亚伯罗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讲解，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活。这是第七课，约翰一书，全能的信心。第四部分，3:9-4:6，是核心警告。第五部分，4:7-14，是基础命令。随着我们继续学习约翰一书，我们将深入本书的中间部分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讨论的是约翰书信中关于在基督里平衡生活的内容。正如我们在上一讲中所看到的，这涉及到福音话语的运作，带来信心，改变行为，以及与神建立个人关系。所以，信心在爱里生发，这才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成长，也可能变得冷漠或误入歧途。所以，正如约翰所写，尤其是在约翰一书中，他交替强调信仰的问题，例如基督的教义，行为的问题，例如人们是否遵守诫命，以及爱的问题，例如人们是否致力于以爱邻舍的方式爱上帝。这常常解释了约翰的修辞手法。他强调了这三件事中的一两件。每当他谈论信仰时，他并没有忘记诫命。当他谈论诫命时，他也没有忘记爱。你知道，每当他提到其中任何一个，这三个词都会出现。在第四和第五这两个部分中，我们首先看到一个核心警告，也就是第四部分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基本命令。那么，让我们来看核心警告。这个警告从第三章第九节开始，就是要提防该隐的错误和假先知。我们会看到，他首先呼吁人们去爱。这听起来像是在谴责某事。但我们会看到，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结尾时，他要向读者赞扬爱。所以，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贬低某事，而是在读者或听众，如果是读给他们听的话，眼前勾勒出一个场景，这样，读完之后，他们留下的印象是，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。我想成为一个体现神之爱的人。所以，延续他在上一节中提到的主题，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。这可能意味着神的种子就像神话语的种子一样可以存在人心里。大多数人认为就是这样。但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上帝的后代。所以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住在上帝里面。所以种子可以指到，但希腊语中种子一词在其更广义的用法中也指后代或子孙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神的道住在人里面，或者神的子民住在神里面。你不能继续犯罪，因为你已经由神而生。从此就显明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因为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或许我们之前会疑惑，从起初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？约翰在这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这一点。我们不应该像该隐一样，他是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他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而他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恨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凡恨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这当然是指基督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 以下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得到的一些启示。在爱的召唤下，在核心警告下。所以，首先，存在着分裂。第219章，他们离开了我们，他们不属于我们。我认为总的来说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存在一些怨恨。有些人断绝了彼此的关系。也许还有一些人互相贬低、仇恨、漠视对方。我认为，在教会分裂之后，他告诉人们，你们应该住在基督里，不要跟随那些离开的人。在这种混乱和离开之后，你们就能分辨谁是谁了。辨认出那些由神生的人是可能的。那些出去的人没有遵守，他们没有行义，他们不爱弟兄，他们与使徒的团契隔绝了。你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谁。所以，这是他在这里首先要说的，就是关于爱的呼召。你不必费心思琢磨，我是否应该效仿那些离开使徒团体、展现仇恨的人。其次，我们在一比五节中读到，神就是光。这是本书的一大主题。与之相反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不要与他们分离。第十一和十二节。这就是你所听到的信息。不要像该隐。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，我们以后会看到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像该隐。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里彼此隔绝。接下来，通过这部分的其余部分，我们基本上会意识到，爱不仅仅是一个名词。对约翰来说，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它是一种活动。它是一种行动。它是一种关系的直接结果。如果你和一个人有关系，或者我观察到甚至和一条狗有关系，一只好狗和一个有好狗的孩子，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，那个孩子和那条狗有关系，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甜蜜又美好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存在于生物之间的爱，他们彼此了解，彼此联系。在基督教群体中，可以用一个概念来定义爱。你可以用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定义他。这就是爱。他为我的罪而死。这或许很真挚，却又很无趣。但对约翰来说，爱是一个动词。这种爱体现在对他人的关怀和需要上，这是成为上帝之子的主要标志。他也是拥有永生的保证。如果你感到一种想要关心他人的冲动，那是一个好兆头。这也可能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迹象，因为你可能会说，哦，我希望自己心肠更硬一点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的需要所困扰。但当你神志清醒时，你会意识到，我被别人的需要所困扰是件好事，因为这表明上帝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，而上帝对我来说是真实的。我想满足别人的需要，因为上帝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。他是一位彰显爱的神，他也是一位让我能够与他人分享他爱的神。所以，这一段是关于爱的呼召。不要像该隐一样。爱你的邻居，彼此相爱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爱的确认。借此，我们便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，并在他面前安心。这些话需要结合那些因教会分裂而心神不宁的人们来理解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基督教群体的分裂，但这确实会带来很多痛苦，有时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，带来很多不稳定。约翰试图帮助那些刚刚经历了某种创伤的人稳定下来。求你在他面前安心，第二十节。因为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他知道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在神面前。我们无论何时祈求，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凡遵守神诫命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 由此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以下是对这些经文的一些观察。首先，确据在于上帝的品格，而非我们的自信。我们都知道这句箴言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根基。我们如此行，就能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，并安心于内心。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时，神更伟大，他无所不知。所以，分裂或许会动摇我们的稳定，但上帝比分裂更伟大。因此，我们拥有一种超越我们自身能力的确信。当灾难发生时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是受造物。有些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，他们紧紧抓住我们，让我们无助。如果你经历过悲伤，当有人去世时，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。无论你对的旧的确信多么坚定，你身边的亲人也可能会离世，这或许来得太突然，让你无法入睡，甚至无法进食。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变异的状态，你必须挺过去。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。前几天，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风暴，我回到家，发现一棵树压在了我的房子上，到处都是树，路也被堵住了，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了一样。你知道，我们把这叫做震惊。你知道，你看着这些事情，却无法消化。在那种时刻，你唯一能说的，如果你相信上帝，如果你认识基督，你只能说，上帝掌管这一切，我不明白，但他是美善的，我要信靠他。就在那时，我和妻子正努力消化这毁灭性的打击时，我妻子对我说，你知道，你只能说，上帝赐予，上帝拿走。我说是的。我问，接下来怎么说？他说，愿主的名受赞美。所以，上帝无所不知，上帝远胜于我们渺小心灵的不稳定。你知道，在当今地球上80亿人中，甚至在千百年来一直向上帝祈祷的数千亿人中，上帝是如此伟大，他能赐予我们超越我们自身有限和渺小的稳定。这就是确据所在。他在于上帝。我们在23节看到，信心、顺服和爱是接受福音的标志。这与我在之前的讲座中展示的图表相关，即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信仰，我们有诫命或行为或顺服，我们有爱。请注意，第23节中提到的三个词都出现了。这是他的诫命，我们要相信并爱他。这就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精髓所在。现在，我想，这是约翰书信中第一次出现一位他一直都知道的人，因为约翰写了一本福音书。在那本福音书中，耶稣在世时应许要差遣圣灵来。约翰听到了这应许，然后就领受了圣灵的降临。所以，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知道圣灵的存在有50年了。但在这节经文中，他第一次提到圣灵。圣灵带来确据，与神和神的儿子联合，也与我们对他的回应、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顺服、我们的爱联合。当我们回应神时，我们得到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确信。这确信也可以在我们中间体现出来。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，更是群体的事。神的子民、丈夫、妻子、婚姻都是福音的同工。耶稣并非与我们个人同在，而是他借着群体的同在将我们连结在一起。约翰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一点。接下来，我们有一个选择。在这个更大的部分里，他谈论的是，你知道，这是一个警告。而我们对于这个警告拥有自主权。我们可以选择活出某种方式。他说，亲爱的，不可凡灵都信。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凡不承认耶稣的灵，就不是出于神的。这是敌基督的灵，你们以前听过他要来，现在他已经来到世上了。关于这些诗句，有很多话可以讲，但在这本如此探讨爱的书中，我们可以说的一点是，爱并不意味着天真轻信。爱不只是我肯定的一切，我感到温暖的一切，我感到美好的一切，我爱的一切，那才是爱。爱就是爱。约翰在这里所指的爱是明辨是非的爱。他试验我们周围的灵、声音和影响者，以及那些可能想要影响我们的人。所以，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或感觉，它是可以被检验的。其次，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揭示了其主张或观点是否真实。我已经说过，约翰一书的核心思想是神是光。但约翰之所以论到神是看不见的，是因为稍后他会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这一点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说过了。他之所以能用神是可见的来谈论神，是因为基督已经来了。基督已经向我们彰显了神。这意味着你对基督的看法决定了你对上帝的看法。如果你认为基督是受造之物，而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，神圣的，与圣父永恒合一，那么你对上帝的定义与你认为耶稣是上帝之子，将上帝在世上彰显，将神性在他身上所能彰显的一切丰盛都彰显出来，两者是不同的。基督是上帝之子，以人的样式彰显上帝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如此强调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，因为他为着那光，神，而发热心。如果你误解了耶稣，你就无法正确理解神。你认识的耶稣可能实际上正把你引向黑暗。这不是真正的耶稣。他在这里将其定义为道成肉身的耶稣。如果你想更全面地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请阅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是耶稣所说和所行的长篇记录，尽管约翰福音 1.18 分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那就是父神，那位说是光的神，没有人看见那位神，只有神的独生子，或者说他的独生子将那位神解释出来。他在地上度过了一生，让那位看不见超越的神得以显现。所以你需要做出选择，你需要辨别，敌基督的精神在蔓延，那些显然已经离开教会的人的精神也在蔓延。有些人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你需要决定谁是神，谁是你认为的基督。当然，我认为他是写给那些一开始就做出正确决定的人的。他说，要坚守你所做的决定，相信这就是真正的耶稣。在我们现代社会，每隔10年或20年，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运动，宣称耶稣并非教会所宣认的那个人。早在60-70年代，就有一场运动被称为神话深神话，即神话深神话。这些学者来自英国和北美。他们撰写书籍和文章，探讨上帝通过耶稣降临的说法，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神话。我们不应该相信。几年后，出现了一个叫做耶稣研讨会的组织。耶稣研讨会的成员并不认为耶稣是上帝之子。事实上，他们对福音书中耶稣的言论进行了投票。他们用不同颜色的珠子，还有70-80个学者。他们会投票，耶稣说过这个吗？耶稣说过那个吗？在主导文中，他们确信耶稣说的是我们的父。但主导文中没有其他词句是肯定的，所以鬼魂一直都在那里，永恒存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在复活节前后在 CNN 之类的节目上看到他们，因为那是宣传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，吸引人们关注媒体的好时机。一些关于基督的新理论，约翰只是说，要住在我们所看见的里面。 约翰、彼得、雅各和其他人都是神子道成肉身的使徒见证人。如果你们选择，这就是你们的确认。如果你们选择，这就是你们的确认。孩子们，你们是来自神的，你们已经战胜了他们。就是那些邪灵，教会里的分裂派别。你们已经胜过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属于世界。因此，他们说话也属于世界，世界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出于神的，也就是使徒的我们，是信奉使徒信息的信徒。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由此，我们认识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。第一要点，坚定在于那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中间的。第四节，你们是属神的，你们胜过了他们。那在你们里面，在你们中间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之处。无论人来人往，运动变迁，主张变幻莫测，上帝始终坚定不移。其次，当世界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时，教会就会分裂。神的话语就是圣经。第五节谈到来自世界的人，他们说着来自世界的话，而世界也听从他们。很明显，他在这里将世界与那些在219年离开约翰教会的人联系起来，他们离开了我们。从那节经文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警告我们要提防这个派系。教会肩负着非常复杂的任务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如此爱世人。我们肩负着世界使命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。我们渴望与世界连接，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们想照顾世界上的穷人。我们想在世界上建立医院。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很多，而且都在世界各地。但有一个世界就像一个偶像崇拜的产物。有一个世界是上帝的对手。有一个世界想要说上帝不存在。我们就是权威。我们自己。我们正在为自己，靠自己，建设一个更智慧的星球，我们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帮助。约翰说，教会被毁的原因，在于他们不再听从神的权威，而是以世界为权威。如果他们真的想被世界接纳，就必须拥护世界告诉他们应该拥护的东西。第三个要点是，使徒的信息和教导都来自神。这是对灵的考验。我所说的灵，指的是各种观念、主张、教义，以及宣扬这些观念、主张、教义的人，还有那些真实的灵，那些不洁的灵，那些不圣洁的灵，那些作为魔鬼的爪牙、使者和仆从的灵。当你通读圣经时，你会发现确实存在着灵界的力量。世界上有善良的天使，也有不善良的天使，但有完美的上帝。撒旦与上帝为敌。这一切的结果是，世上充满了冲突的灵。有美好的事物，也有黑暗、邪恶、毁灭性的事物。约翰说，我们，就是我们使徒，是属神的。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。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由此，我们认识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。这就是我们研读圣经的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去教堂的基督徒，我们至少每周都会在教堂听一次布道。我们需要不断的磨练、提炼和提醒，了解上帝的话语和他是谁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理，知道我们需要远离什么，需要抵制什么，需要取代什么。这就是第四部分，也是核心警告。要谨防该隐的错误。谨防假先知，要有辨别力，选择与神建立一种包含信心和神诫命的关系，这样我们就能拥有神所赐的坚定，也能更明白我们从使徒信息和在使徒群体中的生活中所得到的益处。我们还有一部分想快速讲解，我称之为根本的命令，这命令就是上帝的爱。这并不会剥夺我们信靠的必要性，也不会剥夺基督真教义的重要性。这并不会削弱诫命的相关性。 但他现在只专注于爱上帝。这是对两个人相爱的第一次劝勉。亲爱的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由此，或者可以这样翻译，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这爱就在我们中间彰显了。活着这个词源于 soul 生命。动词是 soul， 但不是之前看到的 bios， bios 的意思是每天工作，谋生。这就是神所赐生命的动力。这是活体而非死体所拥有的活力。我们拥有生命，并且借着基督，我们拥有永生。我们或许能因着他而活。爱就在于此，并非在于我们爱上帝，而在于他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推论。首先，第七节说，认识神就是流露出并运用爱。如果你流露出某种东西，你就会因他而发光。他从你身上流露出来。再说第七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如果你认识神，那么爱就是认识神的标志之一。我认为他这么说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曾有人离开。他们展现了他们的无爱，而他正在向那些留下来的人保证认识上帝意味着什么。这意味着彼此和睦相处，彼此包容，而不是彼此隔绝或疏远。其次，上帝就是爱，并不意味着爱就是上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上帝是一个人。上帝不是一种属性。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当约翰说上帝就是爱时，他的意思是上帝的爱如此强大，上帝的爱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中如此显著。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将上帝与爱等同起来，但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如此。所以，你可以说，他只是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放大上帝的爱，以及上帝之爱的伟大。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神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！所以，神就是爱。但爱是上帝的属性之一。爱不能代替上帝。爱的荣耀之处在于，它是上帝的属性之一，它可以与受造物分享。我们说，上帝的某些属性是无法传达的。他无法传达他的全知。他无所不知。我永远无法知晓一切。他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。我只能做我自己。关于上帝还有很多其他的全能，关于上帝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完全真实的，但关于任何人类却并非如此。但上帝的爱是他可以与他的子民分享的属性，而他确实这样做了。所以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但我们不想落入这样的陷阱，如果有人表达爱，那就是上帝。我们无需认识上帝也能表达爱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而人类有能力去关心和尊重他人。所以，就像狗和猫能够爱一样，他们也爱他们的主人，人们可能会争论狗和猫谁更有爱。如果你养了一只猫，你会认为你的猫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个。但既然动物都能爱，人当然也能爱。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。但还有另一种爱，通过接受上帝在基督里彰显的爱，我们也能拥有这种爱，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谈论的。第三，衡量爱的标准并非人类的情感，而是基督里的神圣作为，尤其是他的赎罪。爱就在于此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而是上帝爱我们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我主持婚礼时总会引用这句信息，主持婚礼时也总会引用这节经文，因为对于即将结婚的人来说，理解有一种比人类之爱更伟大的爱至关重要。 如果你想在婚姻中拥有完美的爱情，那么你需要上帝赐予他儿子为他人牺牲的爱。这才是衡量爱的标准，而非人类的情感。这是基督的神圣作为，尤其是他担当了他人罪孽。这里再次劝勉我们要爱。然后我们就讲完了这部分。亲爱的，既然神如此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也就是父神，在他那超越一切的荣耀里。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由此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。我们也亲眼看见并见证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做世人的救主。以下是一些简短的总结。第一，神的爱催化了我们的爱。你知道什么是催化剂？它是你添加到某样事物中使其活跃起来的东西。如果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。我们应该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转向我们如何彼此相待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鼓励我们这样做。上帝的诫命也引导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其次，上帝的爱得以彰显和完善。这意味着要完成其预期的效果。上帝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是完全的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，也不意味着我们用上帝所拥有的一切完美去爱，而是意味着上帝的爱会伸出来成就一些事，产生果效。当信徒彼此相爱时，这种爱就臻于完美。几年前我听到一句话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头，现在看来，它非常贴切。永远不要低估小举动的力量。当我们生活在基督教社区时，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事，或者想到一些小事。我们可以发一封电子邮件，也可以寄一张卡片。我们可以跟别人说句话。但我们想，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何必呢？但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些细微的举动，才能表达爱意。天知道你只有这么多时间。而且你也只适合做这些。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认可，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意义重大。有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人们究竟有多孤独。最近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和别人在教堂里坐在一起。和他坐在一起的人深受感动，因为他们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，而且总是独自坐着。想到有人会过来陪他们坐坐，他们就感觉自己老了。人有时候也会老。你知道，你的孩子远在天涯，你的朋友正在离世，你的家人正在离世。而对于一个比你年轻的人，能来到你身边，给予你关怀，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。所以，爱，上帝的爱，是伟大、崇高、超越的，正如基督所展现的那样。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它就会显露出来，并变得完美。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这是一件大事。当然，当我们不相爱时，这同样是一件大事。第三，回应圣灵以爱心，是住在神里面的保证，反之亦然。如果你想更加确信神与你同在，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请留意列出清单，为那些处境艰难的人祷告。如果你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伸出援手，参与到关爱他人的活动中，那就去做吧。经文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从此我们知道，这与彼此相爱有关，如同神爱我们一样。最后，约翰见证了他向读者提供的保证。约翰说，我们已经看见，这包括他的听众或读者，但这尤其适用于那些人。如果你回顾约翰一书的开头几节，他谈到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、所经历的。这就是耶稣尘世生活的见证。我们看见并见证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做世人的救主。 约翰在本节的结尾见证了他向读者提供的来自上帝的保证。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五部分的结尾。这是罗伯特·亚伯罗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教导，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活。这是第七节，约翰一书，全能的信心。第四节，3:9-4:6，核心警告。第五节，4:7-14，基本命令。